哦，来吧，宝贝儿，一眨眼就是2020年了，早知道不眨眼了。2019呢是爱你依旧，2020呢是爱你爱你爱你加倍哟。可是又单身了一年的彩票，请举手。2019年年度总结，发大财零次，处对象零次，被说胖228次。嗨，我手机边最亲爱你还好吗？欢迎你来收听一起奔小康，一起白白胖胖，好像不能胖，一起奔小康，一起闪闪亮亮的段子来啦。对，就是我们都做夜空里最亮的星。我是跨年夜纠结是睡到明年还是等到明年再睡的主播彩彩呀。其实如果有你在我床的另一边，这些就不是问题了。来呗，来我家呗，我家有矿，有门矿、窗矿、眼睛矿，所以要不要跟我回家里？今天听说一个基佬朋友和男朋友在他男朋友家出柜了，出柜很成功，没有跟家人断绝关系，但是过年吃饭不能上桌，不能上桌。请大家珍惜2019年，因为2020年没有一，两个零凑合一下吧。2019重在参与，2020搞钱要紧，马上第一批20后就要出生了。20后看80后就像80后看40后一样，谁是40后呢？霍金、川普、李小龙、村上春树，当代中年人啊也是挺性感的。最性感的瞬间就是什么呀？拿着一个物件左右上下端详一番之后，果断自信地说能修。有人说了，其实我们男的啊也贪得无厌，就比如说我身高1.81米，也想试试穿增高鞋。我也是啊，我是个女生啊，虽然我对吧，但是我还是想脸再小点，胸再大点儿。后来我发现了啊，我的脸大胸小都是驼背造成的，不是近大远小吗？脑补那个画面。所以新的一年里，我希望我可以改掉自己含胸驼背的坏毛病。你含胸不是让你，是我自己啊，我一个女生堕落的表现。出门不化妆，不戴隐形眼镜，不洗头，胡吃海塞，刘海很久不修，对漂亮的裙子没有兴趣，甚至只想穿肥宅 T 恤。我有个玄学，就是你在家啊，随手嘎嘎嘎嘎一扎的那个丸子头，就比要出门的时候认真扎的那个好看，有没有？尤其两边那个头发散落着，把大脸盘子都遮住了。拥有多年化妆经验的我就认为啊，气色最好最自然的口红色号有两个，一个是吃火锅串串，再一个就是麻辣小龙虾。所以跟我在一起吧，不需要你额外给我买口红，带我去吃好吃的就行了。婚恋相亲网站们全年30%的广告预算会在最近这一个月内砸出去，砸出去。而今天，距离你被迫相亲的时间仅剩25天。哎，又想起了村口墙上刷的那句话：你们村有没？反正我们村是，打工不仅能致富，还能交友娶媳妇。谁说的？你给我站出来！打工一年也没见到啊。年初喊着要辞职的网友，现在年末了，正研究怎么吹捧公司领导，是因为心境变了吗？不是，因为银行卡的余额没有变，没有变。真的，我并不是需要工作，我只是需要很多的钱。恶魔对我说，你想要大量的财富吗？我说好想要啊。恶魔说，那你就好好工作，加油。我说你这个恶魔，你天天让公司出钱究竟是什么意思啊？老板，我是出纳呀。老板每次带客户参观公司介绍部门功能的时候，都有一种农场主向酒店主厨介绍食材的感觉。 这批猪是从国外进口的，肉质口感非常的好。这群牛是用最好的饲料喂养的，符合你们酒店高端消费者的口味。这几头驴就更厉害了，不仅肉质筋道，还能给你表演倔强的驴脾气。对，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公司马上也年会了对吧，我们公司年会要排演节目嘛，就是跳舞啊，这个 C 位是让跳舞跳得最好的员工站呢，还是让部门领导站呢？领导就是最好的，让领导站。这个事情呢，我要跟我们领导商量一下。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就是，我根本不会去跟领导商量，不想直接拒绝你。有点像什么，就像啊，这件事儿我回家要跟我老公商量一下，根本不会跟我老公商量，我就是我们家当家做主的。口是心非，你是不是这样呢？大多数人啊，嘴上虽然很丧，但是心里还是希望一笔巨款从天而降，从此人生充满希望。突然觉得别人说傻缺一点儿没有错。什么是傻缺？既沙雕又缺钱，
这不就是我吗？
对我来说，存钱罐又叫月光宝盒。你们不是说喜欢干净的女孩子吗？看我啊，我把钱花干净了。都买什么了呢？其实只要我不停地买新衣服，我就不会知道去年的衣服我已经穿不下了。现代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买不起名牌，但是我对他们非常非常的了解啊。我出去说也能说出个一二来啊。有人说我发现啊，部分女生消费有一个特点，听说某品牌要涨价，哪怕原本没有购买的计划也要硬买一点儿，认为买到就是赚到，但很可能买了就压箱底儿的。怎么可能呢？我听说方便面要涨价，我就囤了好多，根本没有压箱底儿，一会儿就吃完了。其实呢，我是一个注重产品质量的人，我不在乎多少钱，真的。一边的老板白眼一翻说，两块两块两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省钱，省一块是一块，省两块更好啦。如果你网购看到有想要购买的商品，先不要结账，添加微信公众号 API350， 把你想要购买的商品链接发给这个公众号，然后再按流程下单，就可以获得很多省钱的优惠，淘宝、京东、拼多多都可以使用。记住这个公众号是 API350， 字母 API 加上数字350。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就是这样的，1000可以花，但是10块钱必须省。这就是我为什么问你借视频网站会员的原因，借一下呗。啊，对，泄露庆余年盗版资源的人找到了。我今天才知道啊，庆余年的资源是谁泄露的？是叶青梅，他觉得人人应该平等，不应该有 VIP， 更不应该有 VVIP。受某方的邀请啊，看星战 IMAX 点映，主持人号召全场观众合影大喊，让我们说出星战最著名的那句台词，全场我是你爸爸。主持人说不对不对不对，是什么，是啊，原理与我同在。我不想变圆。将来的科幻片可不可以加这样的场面呢？主角在不知名的星球上被不明生物追杀，好不容易逃回飞船上准备紧急启动离开，结果控制面板上显示系统正在更新，请稍后0%啊，主角嗝儿，全剧终。说精神病患者的真正标志是当有个完全开放的电影院，一个人选择了你旁边的座位坐下，
这就跟上那个就是男生那个厕所一样嘛，那么多小便池啊，你非要挨在我旁边。
女朋友说陪女朋友去看电影，旁边坐了一个身材诱人的美女，突然美女摸了一下我的大腿，吓得我一哆嗦，为了缓解尴尬马上去了趟厕所。出了电影院，女友说不错呀，我闺蜜中最漂亮的都能抵挡得住。哎，我心里暗暗松了口气，幸好我比较敏感啊。
小时候啊， 港台片看多了，有意无意的喜欢模仿。直到有一次在灞桥集上吃了碗凉皮儿，特酷的喊了一声 waiter， 然后把1块钱压在碗底就走了。结果还没走几步，被老板娘揪回来说我没付钱。我委屈巴拉的把他带到我的位置，那时候只有碗，哪还有钱的影子呀？后来我妈过来付钱才领走了我。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装过逼呀。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曾吸引众多影迷港片著名取景地中国冰室结业，原因是后继无人。据说这家店都开了好几十年了，有点可惜，不过我也没去过。今年这个大环境不好啊，很多店啊，很多厂呢都有点开不下去了。就我一朋友嘛，他家开了一家铁锅厂，今年都快要倒闭了，一直说关厂呀关厂啊，结果大唐不倒翁火了，拯救了他们厂。
怎么使用面向对象的方式变得富有？继承呀。
我真的觉得又可惜又遗憾啊，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一个赚钱的好办法，只要年轻身材好，脸没关系啊，可以美颜啊，去学3个月那种韩国的扭屁股舞，开直播就行。好家伙，那火箭看人家咔咔的刷，一天亮保时间都没问题。我真是没赶上好时候啊，就是身材好的时候没直播。你现在可以直播啊，去直播减肥呀。就我在直播平台上关注一个叫减肥日记的，一年多了，特别有毅力的一个妹子，从180斤天天跳槽跳到230斤，一直在坚持。原来生活中有无数这样平凡的人，给我们很多感动。直到今天发现她还有另一个账号在做吃播。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啊，月入100万，跟我爸一样。哇，你爸这么厉害啊，原来你是富二代啊。不是的，月入100万也是我爸的梦想。什么叫做通货膨胀啊？刚那个段子就是啊，去年播这个段子的时候还是月入10万。我问闺蜜，那个男人你到底爱他什么？闺蜜说，我就是爱他呀。我说，你说一个30多岁男人整天不工作还伸手找父母要钱，这样男人你到底看上他啥了？闺蜜说，哎，彩彩你不懂啊，富二代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话说一个大佬有2个儿子，早年因为忙于事业，对老大疏于管教，早早留洋归国，混迹魔都成了花花大少。大佬事业有成之后，痛定思痛，对老二严加管教。老二呢就比较争气了，常青藤毕业之后，大佬鼎力助他投身科创事业，颇为风光。大佬退居二线，回首往事说，这个老大呀，虽然花花大少啊，除了会花钱泡妞这些一事无成，一共吧也就花掉了几千万的冤枉钱。老二有知识有教养，但是投资太失败了，烧掉10几个亿也没见干出啥名堂，到底哪儿不对呀？哪儿不对？环境不对吧？今年倒下的比较多啊，小黄车、暴风影鹰、罗永浩还有思聪啊。王思聪的普思投资宣布熊猫直播的20亿亏损全部由王思聪承担，这下真的伤了20亿，就算是王健林也会肉痛啊。王思聪的普思虽然挣了一些项目，但是都是参投的小钱，自己主导熊猫这个项目血亏，只能说豪二代家大业大，学费交得起，普通富二代来这么一下，祖宗三代努力也会一夜翻停，这是网上的一个观点啊。还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词儿争议特别大，啃老族。很多人呢会在网上争论要不要啃老，通常啃了的人呢会低调不说，而没啃的人会有道德优越感，哎，我没有啃老。如今呢你会发现网上很少再有人讨论啃老了，因为都已经鼓励6个钱包了。 因为啊都被过去15年的房市给收拾了。当年啃老的人把自己的100万买了房子，500万卖给了坚持不啃老的人，后者等于帮前者打工了20年。不过这事儿呢也不完全是道德层面的事儿，有能力啃老而不啃的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实在没得啃，被迫自力奋斗啊。真的是时代车轮滚滚，有些人是坐在车上看风景，有些人啊在车后面推呀、推，有些人活得了真，有些人活得累。我呀，我都有，我活得真累。书上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实际是吃了苦中苦，活得压根儿就不像个人了。说为什么网友看着都挺开朗的，事实上呢，一个比一个容易崩溃。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大家不高兴的时候，要么不好意思在网上发矫情的动态，要么发完没多久就删了。最后啊，你会看到一个个社交平台上留下都是沙雕段子、沙雕图，而让自己不高兴的都藏在心里憋着了。到了一年年底啊，你会发现网上就是各种大型的装逼现场，所谓的年末总结，总结自己职业进展，总结自己投资收益，十之八九呢都是炫耀。因为主动跳出来讲的一定是过去这一年混得比较成功的，至于失败的哪有什么心情跟别人分享啊。最后就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所谓总结的门槛越来越高，一线城市年薪50万起步，炒股收益最少50%起，底下评论各种商业互吹，互相满足装逼的快感，然后就导致什么？导致我们这些默默围观的人越看越自闭啊！为什么我们就不行呢？焦虑的无话可说呀。生活中可以用没办法三个字来概括的事儿很多，但是别人没办法是腿长没办法，长得好看没办法，有才华没办法，而我们的没办法就是，哎，真的是没办法呀，太难了。年轻的时候羡慕有两把刷子的人可以很屌，后来发现真的有很多把刷子的人一点儿不会屌，屌的都是那些看不到别人有刷子的人。所以做人要谦虚，要知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个道理我太懂了，经常跟老板说这事儿我一点责任都没有啊。困难像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他就把你弹飞，你弱就可以躺在席梦思上。我跟你说，我时常在不同的床上捡回自己的命。我经常在床上听人跟我说，今晚我弄死你。
就不叫爸爸。
一个年轻人如果贪图安逸，那就会变成废人，如果他不贪图，那就说明这个人在装，知道吗？离他远点儿。谁不喜欢躺着啊？这个冬天谁都不想起床。早上我们需要含咖啡因的牙膏，晚上需要含褪黑激素的牙膏，这个还真有啊。就有人说发现一个美国功能性的电子烟品牌太社畜了，全公司只有两款产品，吸入式咖啡因，吸入式褪黑素啊。早高峰的五号线，小孩说怎么这么多叔叔阿姨啊，人好多啊。抱小孩的乘客说，叔叔阿姨要上班，你长大之后呢也要像叔叔阿姨一样上班，知道吗？小孩听到之后当即嚎啕大哭啊，然后整个车厢就陷入了沉思啊。对，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哪天不发生点坏消息，那就已经算是好日子了，一切都会好的。你就是我的一切呀，我没有你所以我不会好的，我要你。
宇宙中最小的事物大概就是广告右上角的叉了。
不是我吹牛，我在我们这片啊也是响叮当的人物，真的，我吆喝一声就没有人不敢把东西给我送过来的。不说了，我要工作了，回收旧彩电旧冰箱旧。在我做二手生意的这些年，我发现啊，蟑螂能够从核战争中存活下来，但是被那个报纸啪一下就会拍死，这说明什么？ 说明媒体就是这么毒。一张草纸只有10%的面积是用来擦屁股的，剩下90%啊是确保你的手不碰到屎。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告诉我们一个产品的大部分功能你也都是用不到的。
对对对对，就比如说手机的那个个性铃声，你说10年前我可能会花好几个小时来决定你要设置哪个手机铃声，
现在手机静音，接电话随缘。你说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为什么人体植入电子产品却没有怎么突飞猛进呢？这个事儿吧，不是说没有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介入未来的方式之一，但是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好解决。电子产品的进化速度太快了，现有的接口硬件过几年可能就彻底过气了，根本没有办法匹配任何的外部硬件啊。您想想，如果现在有个人身上植入一个 3.5 寸软盘接口，赛博朋克顿时成了村通网了。
为什么一定要用接口呢？蓝牙不行吗？ WiFi 不行吗？
你想想，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能够爱一个人，所以还是现在好呗。从前车马很慢，在赶去跟你吵架的路上就已经消了气了。如果举办一届阻碍我国成为一个现代化法治国家的俗语大奖赛，那么会有哪些词儿排名靠前呢？我先说吧，清官难断家务事，还有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请补充。在26号的时候，中国社科院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发布了社会心态蓝皮书。这个蓝皮书的调查显示，中国男性的婚姻满意度是高于女性的。在年龄段当中，50岁以上的男性的婚姻满意度是比较高的。这事儿说明什么呀？说明如果你对现在的婚姻不是很满意，忍忍忍到50岁就好了吗？我觉得有这样的关系，可能就是忍不了这个婚姻的早早就离婚了。
从城市来看呢，一线城市的婚姻满意度是最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与婚姻满意度总体成正相关系，重视家庭的价值观正向影响婚姻满意度，看重物质追求的价值观负向影响婚姻的满意度。
你要暴富还是要幸福，是这样吗？
有人说我老婆今天死了，我从来没感受过这么深的痛苦，香槟的软木塞飞起来打到我的眼睛。喂喂喂，我老婆已经失踪超过24个小时了，她昨天一大早说出去买菜，结果到现在还没有回家，我已经快崩溃了。你们快餐店有什么吃的赶紧给我送过来几份啊。
为啥是几份呢？说你还有谁？
没有，给我老婆留着，万一她突然回来了呢。成年人的告别总是悄无声息的，就像我在外地上班，我女朋友在老家结婚了，我都不知道啊。最近我看新闻说一个小伙子去找他网恋的女朋友嘛，结果到了地儿，女朋友结婚了，正在办婚礼。14/28/57，这位彩票留言说，人人都想可以预知未来，但是我告诉你们没用的，就像我明明可以预知马上就2020年了，但那又怎样呢？还是要老一岁啊。我就有预知未来的超能力，比如说我知道你未来也不会喜欢我。看我朋友圈的时候记得要带上游泳圈，以免坠入爱河哟。真的，我会游泳了，你不知道吗？这是我2019年唯一最大的收获，我会游泳了，我可以在你心里游来游去嘛。本人不会游泳，但善于摸鱼划水，而且水性杨花。先回家把驾照考下来，和回家准备考研， 并称当代年轻人不想工作的两大借口。真的，孩子不想工作，也不想考驾照，也不想好好学英语，也不想考研，毕业了就待在家里怎么办啊？我身边有一个妈妈，她呢就让孩子去健身，也就健身了几个月吧，整个人瘦下来了，有肌肉了，精神气儿有了，也帅了，然后就找了一个女朋友，家里还挺有钱的，然后岳父岳母给她安排了工作吧，这。所以凡事不要焦虑，都有解决的办法。总觉得把麻烦事儿解决了，就可以开始享受属于我的生活。现在终于明白过来，解决不完的麻烦事儿，就是我的生活。不能因为一件事情很难就不去做。就比如说这个段子再难笑，你只要努力，一定能挤得出笑容的，是不是？我都把眼泪都挤出来了。妖言惑众说周一这事儿吧，还是得看心态的，无非就是一个人在家瞎空虚寂寞和在公司跟一堆人空虚寂寞的区别呀。对，周一的想法都是四个字的，不想干了，我困死了，我想回家。就问谁不想回家，大概就是结婚几年之后想到老婆在家很凶，坐在车里就是不想回家。谁最想回家呢？你的意中人，你不约他，他永远不会来约你，你约了他，他又不想出去。但你别以为他的私生活有多么丰富多彩，没准儿你再不约他，他就会死在家里，不仅不出门，还没有夜生活，下班直接回家，不在路上闲逛，即使没有父母的监督，他依然主动自觉的回家。嗯，
这不就当代肥宅吗？还不是因为出去多逛一逛多玩玩花钱呀，我的工资根本撑不下我这么多消费呀，还是回家好呀，有爸爸妈妈做的饭呀，然后也不乱花钱呀，真的想买什么东西了，网购还可以货比三家，还有 API 350啊。
老婆你怎么还吃零食啊，你不减肥了呀？老公来大姨妈的时候怎么吃都不会胖啊？
你这听谁说的？
他们都这么说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别的女人为了骗你们多吃编的谎话？
可是老公，那你有没有想过，我是心甘情愿被骗的。
当你决定要喝一杯奶茶，就不要害怕热量高，喝都喝了，害怕热量只会削弱你的幸福感。很多事情你骂骂咧咧，其实一开始可以选择不做，你也不是没想清楚，只是既然得到又不想付出罢了。
哎，想得到什么呢？郑甲伟说16年的时候好想买一个 iPad 或者别的平板什么的，好方便我抱着它在床头看番，到今年还是没买，而且越来越不想买了，果然贫穷让我勤俭节约呀。
金钱买不到幸福，但是贫穷啥也买不到。拼多多的创始人说，消费升级不是让上海人去过巴黎人的生活，而是让安徽安庆的人有厨房只用，有好水果吃。说的极对，上海人真过巴黎人的生活，那就是消费降级了。
就是瞧不起我们安徽人，是不是？
请叫我女王大人说，据说工资提高50%不会提高太多的幸福感，而每天睡好觉幸福感就会提高很多。因为工作乱七八糟事儿烦得睡不着，成年人哪有容易两个字啊？菜菜也经常熬到半夜更新节目呀，大家都不容易啊，希望大家每天睡个好觉呀。
心智成熟不是越来越宽容，可以接受更多的事物，而是一个逐渐理清自己的过程，知道什么是对自己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最终做一个简单而快乐的人。什么是重要的呢？手机边我最亲爱你就是重要的。上上期我看留言，有彩票说 彩彩，你最近节目鸡汤少了，我都没正能量，可以了吗？这期加了好几个呢，太难了。有时候鸡汤多了，有人说：“彩彩，你这是段子来了节目吗？是段子吗？鸡汤段子也是段子，笑话段子也是段子，不许说这个节目讲笑话没有段子。”一会儿说这个事儿。雨伞居客说：“还有两天就到2020年了，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悲伤，不是想念2019，而是要考试了。而这个学期就像被飞鸿之王消除了时间一样啊！”爱彩37度班说：“知道天才是怎么来的吗？逼出来的，不然谁没事去学习呀？”单身狗不为奴说：“你也是学着学着，手机就自动跳到手里了吗？”突然醒悟，哇，快期末考试了，我还在玩手机呀！发条动态。都快期末考试了，我还在玩手机，然后心怀忐忑地继续玩着手机呀。男二哥哥说2020要到了，许个新年愿望，梦里醒来身边有胡歌、彭于晏、肖战、王一博，啪。不是你跟我睡一起委屈你了吗？王丽姐姐，彭于晏给我。冯总说，我就发表了一个评论，今天太阳不错，适合外出走走，就有人上来回复个傻叉，彩啊，如何才能不露骨的字里藏毒的回敬他呢？慢慢习惯就好了。就我那天发了个天空真蓝啊，下面回复，天有没有黑的时候？你没见过更蓝的呢，你光知道说天，地怎么不说呢？哎，共敬有多少？就比如说我做一期关于医生内容的节目，想讲讲医患关系，促进一下他们的和谐，让社会充满正能量，对吧？结果底下评论一点都不正能量，一群人骂说现在好多医生啊没医德啊，你为啥一直替医生说话呀？又一群人骂，你知道现在医生多不容易吗？生命安全都保障不了啊，太难了。我被骂的不行了，把节目换成了纯医生的看病笑话。又来了一群人说，说我蹭热点。还有一群人说，现在段子没了吗？开始讲笑话了吗？笑话段子也是段子。就上期我讲了冷笑话吗？上期是因为我们家两天都没有网了，然后我就把攒了一年的这个关于动物冷笑话做了一个合集。请问谁有这样的耐心攒这么多段子，而且还跟之前播过的段子还不怎么重复？我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我做这个节目是给大家快乐的，不是给自己找不愉快的。再这样下去我就去做直播了，我看到飞机大炮还能开心一下呢。做直播也有杠精，没事。所以说这个做人啊，要想明白两点。第一点是凡事不要细想，第二点就是放过自己。子曰三思而后行，我想了三下，一二三，我真是超级加倍的喜欢你呀、啊。七海说，在中科院实验室做着化学实验，听着彩的段子，再不顺的事情心情都会变好呢，爱你哟。风捕快说，我是 VIP， 你们什么时候不能瞒我？我是 APP， 你们什么资料都得让我知道哦。斗坦真集说，2020我就是一个7年的老彩粉了。清风飘零说，人生的路很长很长，也有很多的坎坷，你要坚持不懈的一直走下去，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如果碰到红灯你就绕个弯，总会有个路口适合你的。如果每个路口都是红灯，那就是红灯区，你就享受一下吧。我都放抒情音乐了，你给我来这么一出。王亮说，一个哥们儿去洗浴中心洗完澡就上包房了，来了一个服务小妹，哥们儿问有啥服务啊，小妹说，哥，咱家服务可多了，最高消费398。那398都含啥呀？你有啥我含啥啊。 反正我不能含胸驼背。Mr. White Taylor 说，林志玲跟彩彩啊，我选彩彩的声音跟林志玲的身材。我身材也行的，而且我年轻，真的。天虹说，再见我的林志玲，再见我的郭德纲，你好彩彩，一路交给你啦，余生多关照呀。希望余生能够再继续多陪你一场。橄榄绿的黑说，作为一名90后，第一次评论女主播，有种返老还童的感觉。休息在家带娃的时候也听，孩子听了也乖乖的。我觉得我儿子应该跟彩彩长得差不多，不然为什么会这么可爱？哎呀，
小妈迷你彩许给你儿子了都。
武牙轩说，上次留言称彩彩是女神被老婆看到了，老婆追问彩彩是你的什么神啊，我灵机一动说是妖姬女神。妖姬有什么神啊？我淡淡回答说，化作巫山的神女，简称巫山。够了。峨眉米半仙说，你装作别人在网上挑逗我，我中计上钩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花心。不，这说明就算你换个名字，我也一定会爱上你。无论你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出现，我都会在茫茫人海中认出并爱上你，无法自拔，绝无幸免。这套词儿建议广大老爷们儿背诵下来，以被老婆换小号勾引试探你不时之需。其实老婆勾引试探你还是在乎你啊，他要是不怎么搭理你啊，也不勾引试探你啊，说明他不在乎你了，知道吗？这你就要当心了，知道吗？还有峨眉小道士，他们峨眉家的，在下全真教尹志平，你不是峨眉派的吗？演奏路说，我也想过过过而过过的生活。冯捕快说，我要穿上套装套路踩踩。金钱暴富王某某说，应该是但愿人长久，你没女朋友，千里共婵娟，秃了头中间。冷雨夜说，滑滑蛋在我们重庆叫老鼠屎。维尼维屁说，彩彩啊，又来了，今天遇到一个可爱的小姐姐，超开心啊，是通过节目认识的哟，开心开心，希望你们幸福啊。于木青说，今年我的年度收听第一是我彩，是被我哥安利的，那个时候他还是单身狗，现如今嫂子这个月28预产期，天天祝福哥哥嫂子，那就已经生了是吧，祝福你们啊，希望宝贝健康成长。哦，接个仔说，我姓文，以后给女儿取名就叫文彩，但是我还没女朋友呢。加油啊。那夜让我听了一歌唱充满。俊明说，从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大约是94年的时候，我妈胎教听的节目就是彩彩段子来了，然后我初中以后天天让我妈给我找彩彩段子，我还发誓长大要娶彩彩当媳妇儿呢。大草特他说，以前我只是个小屁孩，现在我不再是小孩了，我是屁。碧水家人跟紫飞鱼都说，我把腿打折给读错了，我读成打折了是吧，不是打骨折吗？好的，各位要考试的学生朋友们记住啊，这个词儿。威武大明说，在这里跟各位彩票分享一个让彩彩翻牌的小窍门，回复彩彩发的段子即可，哪怕成哈哈哈哈哈哈三个字也是会被读的。华佗救不了说，我就想知道多少彩票跟我一样吃饺子是为了吃醋，对，我就是。你调醋汁儿怎么调的？我就是醋，再放一点点糖，再放一点香油，再放点辣子油，嗯。但是如果说想要减肥瘦身的朋友啊，还是要少吃什么辣子油啊，各种油，可以用辣子面来代替啊。之前有人在网上讨论这个问题嘛，说去吃牛排的时候蘸黑胡椒酱， 没有蘸黑胡椒粉显得高级。我说吃个牛排想蘸什么蘸什么，还这么讲究，真的是。稻草人说今天冬至中午吃饺子，拍了张饺子照片发条朋友圈配文，好吃不过饺子。现在呢朋友圈快被一帮巫师给炸了，都在坏笑问我下一句，无奈我统一回复一条，逗逼不如老子。崔烟雨滴说黑夜真漫长，一日之计在于晨，真的是在于晨啊。所以早点睡着嘛，还能享受一个愉快的早晨。朝朝空此地，采采玉因谁说，就让最舒服的陪着你，天荒地老，细水流长，可以缺心眼儿，但绝对不会缺心呀，爱你采采。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大家都祝你新年快乐，只有祝你年年有我，因为有我更快乐呀。来，祝各位彩票们在新的一年里吃肉不长肉，吃辣不长痘。谢谢扶摇乐的留言支持啊，关心我的身体是吧。其实你发现今年冬天我身体还好啊，因为一直有锻炼身体，而且比较注意，也没乱跑。上周确实比较忙，因为要给大家整理台历，最后台历设计完了之后要签名，然后有统计主播评选的发奖，27号还主持了迷你彩幼儿园的元旦迎新会，之前还有彩排，确实是比较忙碌啊，现在应该好多了。上期的沙发因为喜马拉雅这个 bug 审核原因又没有逮到最前排，但是我在最早的这些彩票里面抓了几个重定，一十三念离梦气 YF 卢石金镇 ER 好啦。最后呢伴随这首歌，这首歌叫哪儿，新的一年我们何去何从呢，去哪儿呢，
感觉植入了一个广告，他没交广告费。
好，伴随这首歌感谢一下这期段子的原作者跟提供段子的段友们，胡恒龙、单身狗不为奴、银教授，还有卢秦芦花儿、快递员吴彦祖、脱口秀雅签儿、ALON 大多跟他的朋友、不止大咕咕鸡、奶茶博士、胡淑芬、费吉把话、雨天、Emotion 下，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大家都对着流星雨许愿。要知道，上一个大规模向流星许愿的物种是恐龙，后来把流星搞烦了，结局你是知道的。
那怎么办？太难了，新年愿望都不让人许了。
好了，早点休息啊，下一期段子来了，应该就明年了哈，明年我们再会啦，拜拜。
改革春风吹满地，新的一年要争气。
不应该是改革春风吹满地，给我一个小阿姨吗？